我们上一次念到的部分呢、啊，是有关于就是子跟官呢、啊，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文本里面讲说，你如果单单集中精力在子的练习上面，他虽然能够暂时的把各种烦恼啊这个压制住，让它不发生作用啊，但是呢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究竟的快乐，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究竟的结果。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只是在这个分析式的禅修这方面，也就是观的这方面去下功夫的话，那么由于没有止的基础啊，因此你也不可能这个能够成就这个所谓圣观的这个结果。所以因此之故，那么在这个止跟观的这个两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一方面要同时的去做练习，而另外一方面呢要先有止的这个练习的结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很快的在观的这一部分呢能够有究竟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念到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念。上次我们念到20页。所以在20页的最这个上半页，我们上礼拜最后念的那一段If you want mere temporary peace, Samatha alone can provide it。 好，如果要暂时的这种安宁的话，心灵的这个心理的安宁呢，那么止啊它可以让我们达到那个目的。 The cessation of all distracting and troubling thoughts is achieved by developing Samatha。所以你透过这个止的成就啊，我们确实是能够把这个这些各种的妄念啊，或者是说这些这个troubling thoughts 啊，让我们的产生烦恼的这些观念啊，或者这些想法，能够把它消灭掉啊。这个止啊，有这样子的一种功效。But even if you have this deeply concentrated mind, where all thoughts are suspended, it will not mean much and will not help much. 这句在解释我们，即使你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但这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啊，并不能够对你有真正的这个帮助啊。The root of our problems is ignorance.And thus, the antidote to our problems must be wisdom. 好，那么关键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烦恼、妄念的，它的根是什么？是无明。这个无明呢，我们在前面都很熟悉了，就是说对于现象的本质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的这些妄念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是。这个它的根呢是无明，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去除无明呢？只有靠智慧，空性智慧，才有可能真正的把这个无明呢连根拔起啊！这是我们上礼拜最后念到的，所以底下下面这段 Dharmakirti makes a similar point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compendium of valid cognition。好，在他的这个适量论。论适量论论里面呢，这个法称论师啊，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这个评论啊，他就讲说 ，without disbelief in the object, one will not be able to abandon it。啊，意思就是说，我先把下面念完好了。 Dhammakirti says that all our mental afflictions are rooted in misunderstanding. 而那么法成论师就讲了说，我们所有的这个 mental afflictions 这些妄念烦恼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一个 misunderstanding， 一种误解。那至于上面讲的 without disbelief in the object， 你如果对这个现象，你如果没有这个所谓不相信的话，或者你如果这个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这些妄念跟烦恼。反过来讲，如果你不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下面这句话来讲，因为你不相信因为你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你就不可能 abandon it， 你就不会放弃它。你这是很这个理所当然的一个推论啊，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不管这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众生，或者是一个物品，你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你当然就不容易舍弃它，你当然就不容易心甘情愿的放弃它。这个法中论师啊讲的是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讲说 There is no way to remove the afflictions other than to realize the lack of inherent existence in objects which we ignorantly grasp as real。 而他讲的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呢是根植于什么？根植于一种 misunderstanding， 就是说以假为真呢、这种错误的一种了解跟认知。那么如果说是你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呢把这个 afflictions 这个把它真正的去清除掉。怎么样就近的方法是什么呢？to realize the lack of inherent existence in objects， 要真正的去证悟啊，这个所有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啊，它都是空无自性的。要能够真正证悟这样子的结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啊，把这个 afflictions 完全的连根拔起啊，连根断除。So 下面讲 which we ignorantly grasp as real， 那么那所有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它其实都不是具有自信而存在的，但是我们却错误的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也因此呢，我们就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烦恼。你因为相信它真的存在，它就当它这个让你造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产生烦恼，是吧？好 ，For example， you may become very fearful if you mistake a rope coiled in the corner of a room to be a poisonous snake。好，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今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曾经有接触过，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出于无知啊，你误认这个卷在墙角的一卷绳子啊，你把它误认为一条非常毒的蛇。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误解的话，那你心里面就当然就会产生恐惧，你会想到那个蛇可能会过来这个咬你一口，所以你心里面会恐惧。下面讲说 It is ignorance or lack of proper understanding that causes the fear since there is no real snake there。 所以这个你的 fear 是怎么来的呢？ Fear 这种恐惧啊，是来自于ignorance， 来自于无明，或者是来自于这个你对于那个对象缺乏一个适当的了解。因为你不了解它，你误解它了，它明明是一条绳子卷在那个地方，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一条蛇盘旋在那个地方，那因此你就会产生恐怖恐惧啊。 So as long as you cling strongly to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rope is a snake, you are frightened. 所以只要你心里面一直强烈的认定那个就是一条蛇啊，不管人家怎么跟你讲说那个不是，那你仍然认定它是一条蛇，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心里面就会不断的产生这种 frightened 恐惧的这种感觉。So the only way to alleviate your fear is to correct your misconception. 所以唯一来改正你这个害怕的或者恐惧的这一种心态的方法是什么？是来矫正你的 misconception， 你这种错误的认知，要把你这个原来这种错误的认知把它消灭掉，把它矫正了，那么自然而然那种这个害怕恐惧啊就消失了。So when you se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that there is no snake, you are completely free from fear. 所以因此当你真正的看到这个 matter 这个事物的它的一个真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那是一条绳子，它不是我想象的一条蛇，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就会达到什么 completely free from fear， 你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恐惧了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 So in the same way, as long as you grasp at the true or essential reality of phenomena, you have the other mental afflictions.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假设我们都一再的或者一直的认定所有的现象它都是具有本质的，它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烦恼，各式各样的这个妄念就出来。 In order to remove that ignorance, you must cultivate a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emptiness. 所以为了要去除啊那种无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什么？应该要真正去升起一种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对于现象的本质有一个直接的一个 direct 一个直接的了解啊，也就是说你要直接去证悟啊，这一个现象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 Because emptiness is very subtle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you must begin by understanding it inferentially. Inferential understanding is an excellent starting point, but it is not clear enough to completely remove ignorance. 好，下面这句话重要的， because 因为这个 emptiness 这个空性啊，它是非常的这个细致啊，而且非常的不容易去了解，空性本身呢是很不容易去了解。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呢？我们怎么去试着去认识它呢？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要 understanding it inferentially， 透过什么？透过这个 inference， 透过这个所谓推论啊，透过逻辑分析的推论去了解它。也就是讲说我们在讲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讲缘起，所以的这个讲缘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一开始如果给对方讲说，哦，所有的现象它是空无自性的，他听不懂，他也不会接受。可是你如果开始的时候让他了解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都是因为因跟这个具足的缘而产生的，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再推论到说，哦，因此它是空无自性的，那它就比较容易了解，也比较愿意去接受。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要 understanding it inferentially， 你要透过推论，透过逻辑分析啊，它你才比较容易了解空性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 inferential understanding is an excellent starting point， 虽然呢，这个分析式的这个推论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下面一句，但是呢 ，it is not clear enough to completely remove ignorance。但是它还不足以啊，这个还不够清楚，还不足以真正的把 ignorance 把它去除掉。啊，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我们了解到所有的现象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呢，它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无明呢去除掉。By contemplating emptiness in combination with shamatha, you attain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that penetrates more deeply. 那么透过什么？透过这个结合止跟这个分析式的这一种逻辑的分析推论，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不断的去禅修这个空性，那我们才有可能去获得一个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才能够得到一个直接的这个对于空性的证悟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直接的证悟啊，才能够 penetrate more deeply 啊，才能够这个让我们对于现象的本质啊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换句话讲，也就是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前面啊讲的这个 inferential understanding 啊，这个基本上指的就是分析式的禅修啊。我们透过分析，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一个特定的对象，那么得出来啊，它是没有自信的，但是这样子的一种分析的结果，它仍然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无明呢，把它去除掉。那么换句话讲，我们还必须要借助啊这个止的这种所谓定力啊，借助这个shamatha的这种这个禅定的这种功夫啊，那么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在这个对境上面去打转，围绕着它，或者说直接对着它不断的去思考，哦，它是没有自信的。那么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个层面的一个分析啊，它达到它是没有自信。那么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练习啊，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于这个现象没有自信啊这一回事啊，有一个更深入的更清楚的了解。你换句话讲，就像上面讲，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啊。In brief, you first understand emptiness inferentially and then apply the stable mind of shamatha to that understanding.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了透过这个推论啊，透过分析啊，来了解这个空性啊，了解这个空性的道理。然后呢，还要 apply the stable mind of shamatha， 把这个止的这一种定力啊，那么运用在上面，运用在这个初步的了解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证悟空性。So if you do not have the wisdom knowing reality, you are like a person who sees the rope and thinks it is a poisonous snake. 那么，所以如果说你不能够，你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了解现象本质的这种空性智慧的话，那么你就会像那个人一样，他看到了一条绳子，但他一直误认为那是一条蛇，所以他就一直产生这种恐惧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生活，虽然这不一定是恐惧啊，但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现象啊都以假为真了，那么因此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呢、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啊，也有的时候又这个欢喜啊，这个有的时候又痛苦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啊，就像是这个里面讲的这种恐惧是一样的啊，同类的一种情绪性反应。 So even with the correct inferential understanding of emptiness, you are unable to see reality clearly enough to remove all your fear without the stabilization of samatha. 所以，那么这一句话又再加强一次啊，就即使啊，透过这个逻辑分析啊，透过推论，我们知道空性是什么了啊，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缺乏这个 stabilization of 什么呢？如果缺乏这个止的这个条件的话，这一种定力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呢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妄念、那个烦恼完全的从根拔起的。我们虽然只是这个理念上面知道，我知道空性是什么意思，也嘴巴上面也会讲。但是呢，因为没有去做这个禅修的练习啊，所以呢，你仍然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处处充满了这个各式各样的妄念跟烦恼，就是这个道理啊。So grasping the self of persons and phenomena is not immediately removed, even with the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那么下面更进一步的来讲啊，说这个执这个所谓人有我跟这个法有我。这两种错误的认知啊，即使是在我们已经直接证悟空性的这种条件之下，也不是能够立即啊就消除的啊。他不是说你这一刻证悟了空性，你下一刻所有的人物我法物我全部都这个这个错误的认知全部都消灭了。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这么快。Self-grasping is removed gradually as you get more familiar through repeated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所以这个我执啊 ,self-grasping, 这个我执呢它是逐渐的啊逐渐的被除掉。当我们对于这个空性我们不断的去禅修这个空性一而再再而三的越对它越来越熟悉。也就是对它的内容对它的这个这个争议啊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深入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逐渐的把这个我执啊能够去掉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去掉 So on the path of seeing the accumulation of wisdom is accrued during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and in the post-meditation sessions, the accumulation of merit is cultivated. 所以在这个见道 path of seeing 是见道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念过通常你这个修行者进入见道他基本上已经入了这个大乘十地里面的初地了、啊、变成初地菩萨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下面讲说 the accumulation of wisdom is accrued during meditation on emptiness.所以你在这个进入见道以后啊，你这时候这个智慧啊，空性智慧啊，就透过你对于这个空性的禅修啊，而逐渐的累积起来了。换句话讲，你这个原来我们说只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分析啊、推论啊等等这些得到的那些知识啊，在这个时候开始啊。真正的进入到累积智慧之粮的这个阶段啊，因为你能够执证空性，但执证空性并不表示你就成佛了，因为你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啊。所以执证空性，然后透过你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去做练习啊，那么这个智慧之粮、智慧啊、空性智慧啊，就越来越深厚，越来累积的越来越丰富。所以在这边讲说。这个在这个见道的时候啊 accumulation of wisdom is accrued during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然后后面那句呢 in the post meditation sessions the accumulation of merit is cultivated 那么在这个见道的时候我们是执证空性了这时候产生的是智慧空性智慧这个所以开始在累积智慧之粮可是呢当你下坐了你下坐 进入到 post meditation， 这时候你没有在禅修了，你要去吃饭，你要去做别的事情，是你下坐，下坐以后啊，你要干什么呢？ accumulation of merit is cultivated， 这个时候要开始去积聚福德资粮。也就是讲说，我们假设把一天分成两大部分的话，一部分是禅修，一部分是这个就过这个禅修后的生活，所以就会出现这边所讲的这种情形。在禅修的时候，我们透过不断的这个练习，然后去证悟空性，然后去累积这个空性的智慧。但是当你下坐了以后，你又回到这个所谓世俗生活了。回到世俗生活，这时候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心呢、啊，仍然处于那种禅修的状态，但是你可能一开始你还没办法做到这种地步，那这时候要做什么呢？这时候要去做积聚福德资粮的事情啊，积聚福德资粮。So if there is no shamatha accompanying your direct realization, later reflection when you attempt to integrate that insight will not be very clear. 所以如果说你光是透过这个分析式的禅修，你了解了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而这个时候你缺乏什么的，缺乏止的能力啊，缺乏这个止的定力来协助你，让你继续不断的能够这个集中精神，在集中心力，在禅修这个所谓空性的这个主题上面。那么到后来啊，这个所谓的 later reflection， when you attempt to integrate that insight will not be very clear。 那么也就是前面讲的，如果你缺乏这个止的这种能力或者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即使你在这个概念上面，在这个认知上面，你了解了这个现象，所有的现象是没有这个空没有这个自信的这回事，可是呢它并不能够让你真正的认清楚那个现象的本质，同时也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去除这个所谓的这个烦恼的根啊，这个无明的，也就是说这个无明啊，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真正的去除。就假设我们要是缺少这个止的定力，止的这个条件的话， So thus you need both shamatha and vipassana to gather the two accumulations of wisdom and merit and remove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self-grasping upon which they are based。 所以这里讲说，因此啊，我们需要同时需要 shamatha 跟这个 vipassana，又需要止的这个成就，又需要观的这一种这个认知，那么这两个合起来，然后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同时的去积聚智慧之粮跟福德之粮。那么积聚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啊，把这个 afflictions跟这个所谓我执啊等等这些把它净除掉。所以在这个地方，这简单的这个几句啊，就告诉我们了，你一方面你先要有这个止的这一种练习的成就啊，能够这个很专注的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个对境上面，要有这种这个能力。那么其次呢，你要透过分析，理性分析的方式，透过推论的方式等等，去了解所有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的。那么当你就是成就了这两种的这个内容或者这个练习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同时的去积聚智慧之粮跟福德之粮。 那么积聚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到了一定的程度啊，最后当然就会一方面可以把这个所谓无明的根呢、啊、连根拔起啊，彻底的清除掉，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最后就是成就正人正觉的佛果。嗯，好，所以这就是这里啊，简单的两句话、啊、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啊，就告诉我们了。那么下面讲宗喀巴 cites many sources to support this point。啊，宗喀巴大师他引了很多的这个引经据典啊，来等于是支持他自己的这个论点。For example, Kamalashila says in his second stage of meditation， 这个 Kamalashila 莲花界大师啊，他在他的修持中篇里面，我们就讲了底下这句话 ：With their vipassana that lacks samatha, the yogi's mind is distracted by objects, like an oil lamp in the wind, it will not be stable。那么这些讲章说，如果一个修行者他只是有 vipassana， 有这个所谓圣观啊，有这种分析式的禅修，但是他缺少什么？缺少专注式的禅修，缺少什么呢？缺少这个止的辅助。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者他的心呢，就会被这个 objects 被对境所吸引了，或者说影响了而分心。会他的心会像什么呢？像一座 oil lamp， 像一座油灯一样，在风里面的油灯。各位都看过这种这个现象啊，你点一盏灯或者是蜡烛，当有风吹的时候，这个烛火事实上是 flickering， 是摇晃不止的啊。这里讲说 it will not be stable， 不是很沉稳的。反过来讲，如果那个没有风的话，那么那个烛火啊，事实上是非常稳定的。啊，它停在那个地方不会动。So for this reason, what sublime wisdom sees will not be very clear。那么，因为它缺乏这个什么塔，缺乏止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你有这个 sublime wisdom， 你有这种证悟空性的这种智慧啊，你这种非常这个清明的这种智慧。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现象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你仍然还是模模糊糊的。虽然你概念上面你了解了，但是因为你没有执证，所以你不知道，还不是真正的很清楚的知道。As this is so, rely equally on both。好，那么因此之故呢？就要 rely equally on both， 要同时的兼顾啊止跟观的练习啊，一方面要有止的这个定力，另外一方面要有观的这个分析力，这个所谓的洞察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合在一起啊，才能够有机会啊真正的这个证悟空性。So therefore。The Great Final Nirvana Sutra， 啊，这个大涅槃经呢，里面就讲说下面这一段话 ：Shravakas do not see 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because their concentr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ir wisdom。这个 Shravaka 是我们讲的小乘里面的这个声闻乘啊，声闻乘的这个行者，他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佛性啊 ，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的佛性，他没有办法认清楚佛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concentration， 他的止啊，比他的观呢、啊、要来得强，而他很有定力，但他不懂得怎么分析，所以他对于佛性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本质啊？佛性同时也是一个空无自性的一种本质嘛。所以他对这种本质啊，他看不太清楚。这是 Shravaka 小镇的 声闻证的这个行者的一个状况。那么 Bodhisattva sees it but unclearly because their wisdom is greater than their concentration. 那么菩萨呢，菩萨道的众生呢，这菩萨道的行者，他看到了佛性，他知道佛性，这个菩萨道当然指的是大乘的修行者，他看到了佛性是空无自性的，可是他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的 wisdom， 他的这个所谓智慧之量啊，比他的这个 concentration 要来得强，他的空性的智慧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强度啊，要比他在定这方面的强度要来得强得多。换句话讲，这个大乘的菩萨道的行者，他虽然会分析，可是呢，因为他没有止的这种定力啊，所以他的心呢、啊，仍然还是像那个风中的那个烛火一样啊，是飘来飘去的，是这个不断的在晃动的啊，他不能够真正的定在那个地方。那么因此呢，这里讲说 ，Bodhisattva sees it but unclearly。他看到佛性了，但是他不是那么清楚的看到。然后最后一句啊，他大概 sees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have samatha and vipassana in equal measure。那么成佛的众生呢，当然很清楚的看到佛性是什么，因为他同时兼具止跟观这两种成就啊，而且是很均衡的这个掌握了这两种成就。 So the most common Sanskrit term used to indicate the nature of the Tathagata is Tathagata Gaba. Tathagata Gaba 我们讲说就是佛性， Tathagata Gaba 这是 Sanskrit 在范围里面就这个字， or Buddha nature， Buddha nature， Tathagata Gaba or Buddha nature，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指的是佛性的意思。 But here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sutra uses the word re. Usually this word has the sense of lineage, but here it refers to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Buddha's mind emptiness. 那么这里就讲说，在藏文里面，藏文把这个佛性呢翻译成 re， 那这个意思是这里面后面有解释啊，这个本来它是包含了有这种所谓传承的意思 lineage， 是传承的意思，可是呢藏文里面除了这个传承的意思以外，同时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指的这个佛性的本质。佛心的本质是什么？佛心的本质也是 emptiness， 也是空性，也是空无自性的。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is that a Buddha's mind is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所以佛的这个本质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佛心呢、啊。佛的心也是空无自性的，也是这个不是具有自性的。The naturally pure mind is Buddha nature.所以你这个自然而然存在的这个 pure mind， 很纯净的这一种心呢，这是佛性，不受任何的污染。 The emptiness of the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at mind is also Buddha nature。 那么这个 mind， 这个佛心呢，它我们前面这一句讲过了，它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清净呢，不受污染。那么下面就讲说 the emptiness of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at mind， 那么那个 这个没有自信的那个心呢、啊，它的本质啊也是空性，所以它也是佛的本质。这里是在讲这个推论啊，就是在用这个因果在推论。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下面这句话再念完，再回过头来解释。 So the emptiness of the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at mind is also Buddha natur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a nature and emptiness.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佛性呢跟空性是没有差别的，对吧？佛性跟空性是没有差别的。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佛性 means emptiness， 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这个佛性呢就是指的就是空性，空无自性。 There's no thus to not see 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is to not see emptiness。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佛性，就表示说你没有办法认知空性，这个时候完全是靠着推论。那么整个的这个推下来，就是说从前面第四行最后面， The essence of the Tathagata is that Buddha's mind is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啊，这个佛的本质是什么？是说佛心啊，佛的心它是空无自性。那么 the nature that the naturally pure mind is Buddha's nature， 因此呢说佛的本质啊就是自然的清净，没有任何的污染。然后呢 the emptiness of the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at mind is also Buddha's nature。 那么我们刚前面那一句话已经讲了，这个佛的本质啊，它就是空无自性。下面就再进一步，这个空无自性的那个本质啊，也是空性，也是空无自性，那么它同样的也是佛的本质， is Buddha nature， 佛的本质。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既然佛的本质是空无自性，那么他的空无自性本身啊又是空性啊，所以佛心呢本身就是空性，对吧？佛的心呢 Buddha mind， 佛的本心呢它是空无自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到结论，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a nature and emptiness。 所以空性空无自性呢跟这个佛的本质啊之间没有差异。这个可以值得回去再去想一想，因为这里面事实上是只有透过这个逻辑的推论了，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会这样讲啊，为什么会讲说这个Tathagata Garbha这个所谓佛性为什么最后会等同于空性智慧，得到这个结论，从这个地方。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So sentient beings mind are also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那么众生的心呢同样的也是空无自性。 Their empty nature entail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into enlightened Buddhas whose nature is also empty。 那么众生的这一种这个心，我们说他的心也是空无自性的，本质是这样子啊，所以它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这个可以被转化成这个可以被转化成佛果的这个种子。众生的心呢，因为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跟佛的心是一样的，都是空无自性。所以从这里可以推论呢，就是众生它是可以被转化成佛的，它具有被转化成佛的种子在他的心里面，因为都是空无自性。那么然后呢 whose nature is also empty。 好，下面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sentient beings mind are presently obscured by afflictions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ir mind is emptiness their mind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ind of a Buddha。 那么这里就讲说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虽然呢众生的心呢它现在是被这个烦恼所障蔽，被这些妄念所障蔽，但是呢它的本质呢是空无自性。那么因此呢 众生的心呢就可以啊被转化成具有那种被转化成佛心的这种本质，这个潜力潜能。 So in,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said to have Buddha nature. 所以从这个角度，从刚才这个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说啊，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啊、是具有佛性的，具有，因为佛心是空无自性的，众生的心也是空无自性的，那只不过他现在被烦恼障蔽了。那么如果把这个烦恼都去除掉了，透过这个止跟观的这个结合，然后去练习啊，去把这个烦恼连根拔起、啊、这个众生原来我们说污染的心不是就变成清纯了吗？不是就回到了这个佛的本性吗？所以他就等于那在那个时候他就成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论上面、啊、是这样子的去推论的、啊，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个佛的众生的心呢、啊，跟佛的心呢、啊，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说众生的心现在是受到污染、障蔽的。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从这个地方我们讲说众生一律平等，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众生之所以说一律平等，也是从因为它具有被转化为佛的这种潜能的这个角度，我们说众生平等。前面我们讲说众生平等的平等的意思有特定的意涵呢、啊，众生从离苦得乐的这个角度啊，众生是平等，对，每一个众生不管你是在哪一道，都是希望离苦得乐。所以从这个角度众生是平等，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就众生的这个成就佛果的本质成就佛果的潜能而言，它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跟佛一样都是具有这个空无自性的本质啊，所以这个也是众生平等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意涵。后面我们看 Some people say everybody is a Buddha, but that is not accurate. 好，也因为前面的那个分析呢，所以呢很多人就讲，他说 everybody is a Buddha, 每一个人都是佛啊，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你现在的众生其实充满各式各样的污染，你怎么可能是佛呢？ So we are not all Buddhas at present, but we do all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Buddha. 我们现在都不是佛，但是我们都具有成佛的潜能，将来会成佛，我们有那种潜能。So in order to become Buddhas, we have to purify our minds of the ignorance and other afflictions that currently cloud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所以为了要能够成佛，那么我们就要把自己现在受到污染的这个受到障蔽的这个心呢，要把它 purify， 要把它净化，让它变得这个纯净的。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受到了这个污染的障蔽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现象的本质啊 reality 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就以假为真了、啊、以错为对啊等等这些。 So when we achieve Buddhahood we are free of all obstacles, but until then our vision is obscured like when clouds obscure a clear sky. 那么当我们 achieve Buddhahood, 我们成就佛果了，这时候我们讲的 we are free of all obstacles， 那时候我们就不再受到任何的障蔽了，因为任何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现象我们都清清楚楚的了解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不会再受到它的外向的影响而产生这个所谓内在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不一样的反应，我们就不会再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But until then, our vision is obscured. 所以，但是呢，不论如何，在我们成佛之前呢，我们的这个 vision， 我们眼睛所能够见到的、所看到的，仍然是 obscured， 是受到这个阻碍跟障碍的。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天上的这个有云呢、啊，我们说云呢不是天的一部分，云是这个所谓偶然发生的。天的本质是什么？是纯净的，是蓝色的，是这个所谓万里无云的。那么可是你有的时候就像今天你看的明明是灰蒙蒙的一片，这个不是它的本质啊，这是它的等于说它的一时的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讲说，当我们真正的成就佛果，我们就不会再受这些障蔽。可是在成就佛果之前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受到障碍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仍然是受到污染的。 So just as cloudiness is not the final nature of the sky, the state of being obscured by ignorance is not the final nature of the mind. 所以这里同样的用一个推论的方式、啊、类比推论、啊、这里讲说就好像这个 cloudiness 云呢、啊，你天上有云呢、啊，这个不是 sky 的最后的本质啊，最终的本质。sky 本身应该是一片云都没有，一丝云彩都没有，啊，它是非常的这个清纯的啊。那么就好像这样子，然后呢，下面讲说这个 the state of being obscured by ignorance， 我们呢？被无明所障蔽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众生的心的本质。好，换句话讲，我们众生心的本质啊，就跟前面讲的是一样，是跟佛性是一样的，是清纯的，非常的纯净，只是现在我们暂时的被这一些无明呢、啊、所障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讲，他说现在被无明所障蔽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心的所谓的 final nature， 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本质。 So clouds exist dependent upon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y change. They are not inherently and permanently part of the sky. 那么云呢，云它之所以存在是依赖什么？依赖因跟缘、啊、依赖因跟缘。然后他们因为是依赖因跟缘呢，所以他们会改变， they change， 和这个云不断的在变化它的样子，对吧？所以 they are not inherently，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也不是永久存在在天上，它也不是天的一部分，因为它偶尔附在天上经过一下子，然后等着或许它就最后变成雨滴下来了，要不然的话就被蒸发掉了等等这些。所以它不是这个一直跟着天在一起的。好，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佛法里面对于这个 sky 这个天的这个概念、啊、事实上是有问题的。从现在的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有问题。天是什么东西？天如果是照所有的这个佛经里面的讲法的话，好像是我们众生人站在地上看上去上面有一块有一个顶，不是啊，现在科学的观察早就已经打破了这种概念。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自己要了解，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这个等于是受限于过去的那种天文知识、啊、而得到的一个认知的结果，那它也不是正确的，即使是佛说的都不是正确的，可以这样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不要只是这个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不要 看到这个书上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照着他讲，不是这样，你自己要去反省，要去思考。下面看， If the mind inherently exists as obscur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about it. 好，下面讲说这个 clouds， 这个云呢，它不是天的一部分，对吧？它是依赖阴跟缘，而也因此它会产生变化。同样的呢，我们的心呢，如果是这个 inherently existed， 就是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依自性而存在的。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这些障碍啊，这些 obscuration， 这些这个阻碍就永远没有办法去除，就没有办法改变。换句话讲，这里面再强调一个观念，因为它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呢它是改变的，所以它是会变。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因为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从这里得到证明，它不是这个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假设与生俱来的，它在那个它永远不动，没有任何的事物现象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它是不断的在变动，不断的在改变，然后这个因此呢，它是我们说它是没有自信的啊。即使是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受到无明的障蔽啊，但是都是可变。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么去理解的话，你当然这样的话，你才会有勇气继续学佛，继续活下去。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假如说再也没有改变的希望，那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这里讲说 If the mind inherently exists as obscured， 好，如果这个心呢一开始啊它就是被障碍的，那么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about it。 所以如果它一开始它就是被障蔽的，它就是有障碍的，那你不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啊，你就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就是换掉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了，他与生俱来就是那样子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所以下面的 impurities of ignorance and the mental afflictions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it。 那么跟着上面这句话 impurities of ignorance， 这个无明的这种不纯净的，还有这个烦恼，就没有办法被去把它被这个跟心分开了，因为心如果是与生俱来就是受到障碍障蔽的话，那么你这个心上面所附着的这些无明跟这个烦恼，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移动，把它这个去除掉。那这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So the obscurations are impermanent. They are not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e mind. 那么下面一句说，这个障碍啊 ，obscurations， 它是无常的 ，are impermanent. 它们不是心的究竟的本质啊，它不是一直跟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不能够被分离的，不是这样子。The mind can be separated from its present ignorance and delusion. 那么这个心呢，它是可以啊，和它现在所附在它那个上面的那种 ignorance， 那些无明跟那个障碍啊，是可以把它们分离的。我们可以把它们跟我们的心的这个所谓本质啊，能够把它分离。So the mind is empty of any absolute nature。 那么这个 mind， 我们的这个 mind 呢，同样的，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本质， empty of any absolute nature， 任何绝对的本质，是绝对意思呢，就是不能变动的啊，这个一定存在，绝对不能，就是不可能变动的。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这样的，我们心同样的是可变的，也因为它可变，所以我们才说 你现在有无明的障碍，这些没关系，我们透过努力可以把它去除掉，它不会在那个地方完全 一成不变。 It is dependent, relative and changeable。 这个 mind 的本质是什么？是 dependent， 它也是缘起，它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然后呢，它是可变 changeable。 So only in this sense, because the mind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into the mind of a Buddha, are we said to have Buddha nature。 所以上面花了这么多这个篇幅来解释啊，来分析啊，最后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mind 是具有这种可以转变成佛的 mind 的这种潜能，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是具有佛性，我们的心是具有佛性，我们也可以将来能够成佛。重点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